弟兄姊妹们平安。一开始我们要先读一处圣经，在利未记。利未记第十一章四十四节到四十五节，翻到了由我来读。利未记第十一章四十四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到这里。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对以色列人有一个要求，那个要求就是要叫他们成为圣洁。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为要神耶和华为要做他们的神，所以因着神是圣洁的，神要求他的百姓也要成为圣洁。在埃及地吃逾越节晚餐，接受神的救赎，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并且那天晚上他们在吃逾越节羊羔肉的时候，神没有任何的要求。即便当他们过红海的时候，摩西也没有站在红海前面告诉百姓说现在需要有受浸谈话，通过的才可以过红海，没有，完全是白白的恩典，没有任何的要求。但是当以色列人经过红海以后，到了西乃山下，现在神有要求了。我们在这里常常交通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神借着摩西对百姓说，我如鹰一样把你们从埃及地背负出来，你们若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能够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要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我们看见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时候一点要求都没有，但是过了红海到西乃山下，现在神对百姓有要求了。为什么神要对百姓要求呢？因为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神没有意思要在地上得着一般埃及人做他的百姓。我们说过，当雅各死了时候，他的儿子们给他送殡，结果到了约旦河东，迦南地的人看见雅各的子孙在那里为他嚎哭七十天，那一般人怎么说这一般雅各的子孙呢？雅各才下埃及十三年，没有很长，结果你看见他的儿女啊就已经被埃及人同化了。现在迦南人再看见这一般原来在迦南地到了埃及才十三年的雅各的儿女，现在迦南地的人怎么说他们？这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迦南地的人怎么看雅各的子孙？埃及人。我们知道隔了四代，经过了四百年，到了出埃及记，摩西生下来在埃及有四十年，后来我们知道他到了旷野，因为他打死了一个埃及人，就逃到旷野去居住了一段时间，结果有一天 叶特罗的七个女儿在那里放羊，并且要打水引羊，结果有坏牧人来欺负叶特罗的这七个女儿，摩西就起来帮助他们啊。后来这七个女儿回到家里面，他们的父亲就说，哎呀，你们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他们说，因为今天有一个埃及人来帮助我们。叶特罗的七个女儿怎么看摩西？他们会说，摩西啊，你是希伯来人，我一眼就看出来你是神的选民，好像今天我们在纽约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谁是犹太人。请问他们看出来，一眼看出来摩西是哪里人啊？埃及人。那么弟兄姊妹啊，摩西经过了旷野的40年，回到埃及以后，要带领200万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你想想看，如果神直接把他们带到迦南地里面，迦南地的人会怎么说？埃及发生政变了，有一班人他们起来，后来呢打不过法老，只好逃出来，现在逃到迦南地，这一班埃及人要来夺我们的土地了。他们会不会说，哦，这一班是神的选民，他们要来夺我们的土地，会不会这样讲？他们会说，这一班从埃及地出来，摩西带出来的200万人，他们会说，这一班是属神的子民，是以色列人，还是说他们是埃及人呢？今天在美国，我相信弟兄姊妹最有感受了。你我来到这里，大概不要经过2代3代，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儿女、孙子会怎么说呢？还会不会说我们是中国人呢？根本思想是美国人嘛。那你想想看，才2、3代啊，我们的孩子可能都不会讲中文呢、看都不会看呢。那你想想看，摩西经过4代啊，他们自己说自己是哪里人呢、你不要别人说他们，叫他们自己说自己。你回去问问你的孙子孙女看看，他们会说他们哪里人呢、我们应该是今天在纽约的人，他最有感觉了。那么神是不是要在这地上另外在迦南地建立一个埃及国？是不是？没有，神说我要做他们的神，现在他们要做属我的子民。那怎么样让人能够看见说，哦，这一班是属神的子民，他们和别的国都不一样的。神要怎么做呢？神把他们带到西乃山下，现在神要改变他们，把他们从埃及人改变成为属神的子民。怎么改呢？我们说过，牛在山东是牛，迁到山西还是牛。中国人在中国是这样的生活，到美国来就弄个 China Town， 地方改变了，我们生命没有改，是不是啊？是不是今天我们能吃一点火鸡肉，也过这个美国人的节期，我们就变成美国人了？可不可能？我们说过不可能。现在那么，我们从中国到美国都没有变成美国人，现在埃及出来的这一班以色列人，请问神要怎么改变他们成为属神的子民？怎么改？现在神把他们带到西乃山下，对他们有要求了。红海以前没有要求，红海以后要求他们生命要改。怎么改呢？神说，你们若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能够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就这么简单。你们要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所以神就把律法给他们，告诉他们遵守。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彼得前书告诉我们啊，我们是被蒙拣选的族类耶，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也跟他们一样，不是吗？我们今天不是外邦人，我们是已经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请问神国哪一国人？连主耶稣都是犹太人啊，我们与圣徒同国，当然是和犹太人同国了。我们不是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吗？所以你知道，当 施洗约翰在那里传天国的福音，说天国近了，所以你们应当悔改。然后呢，有许多的人承认自己的罪，然后到他那里接受他的洗。然后施洗约翰对他们说，对撒都盖人和法利赛人说，毒蛇的种类啊，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哎呦，有要求哎！这些人受完洗以后，施洗约翰对他们有要求。现在有一个人也到施洗约翰那里受他的洗，这一个人的生命和生活是不一样的，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当他从水里上来以后，他到了旷野40天，禁食了40天，然后他受魔鬼的试探。当他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也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在马太福音到了第5章，他在那里讲我们的主在山上讲山上的教训，讲到国度里有福的人，他们在地上是做光做盐的。然后我们的主就开始说了，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好不好，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5章，18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我们再看第48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哦，我们知道啊，当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到西乃山下以后，神就与百姓立约，而且那是用血与他们立了律法的约。摩西到了山上禁食了40昼夜以后，就把律法带下来了。带下来的那一天死了3000人，因为百姓在山下已经拜偶像了。我们的主耶稣呢，你看看摩西是不是领百姓离开埃及，经过了红海到西乃山下，然后他上了山40昼夜颁下律法。我们的主是不是受了洗以后一样啊，受了洗以后到了旷野禁食了40昼夜，然后主耶稣把什么给我们呢？把什么给我们呢？律法。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啊，我来不是要废掉，我来是要成全呢。然后他怎么讲呢？他说啊，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怎么样呢？也不能废去。也就是说律法是永远的约啊，天地都废去，律法在不在啊？要不要守？要啊。主耶稣说，如果有人这个教训人不遵守，他在天国里要最小的；如果他自己遵守又教训人遵守，那他在天国是大的。所以在天国里要不要教训人遵守律法？要。很可惜，今天在教会里面，在基督教的遗传里面，有一种讲法说旧约是什么时代啊？律法时代。那新约是什么时代呢？是恩典时代。所以律法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是不需要律法的，也不需要遵守了。哎呀，主耶稣说他来不废掉，哎，结果我们把他废掉了。哎，我们真聪明啊，真能干的。律法只要不能遵守的就废掉。孩子考试考不好就到学校跟老师讲，老师啊，不要再考试了，因为我孩子考不好，废掉考试。哦，因为以色列人没有办法遵守律法，是废掉律法吗？不是，律法是永约，弟兄姊妹。我再说一遍，律法的约是永远的约，是不废弃的约。那么什么是旧约呢？ 旧约在希伯来书，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八章第七节，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因为不恒心守，对不对？好，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弟兄姊妹，什么叫新约？有没有废掉律法？律法现在在哪里？在我们里面，在我们心里，有没有废掉？没有废掉啊！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基督教说旧约律法已经过去了，没有过去啊，弟兄姊妹。谁废掉了？魔鬼撒旦把它废掉了。结果呢，我们今天就受了这个基督教的传统影响，以为我们今天不用行律法了，因为律法过去了。不，他们不恒心遵守，那你我今天要不要恒心遵守呢？当然要。但是我们怎么守律法呢？犹太人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行律法称义，他们凭着自己没有办法遵守，没有办法遵守就废掉了。弟兄姊妹，有的人说，我常常看到 stop sign 我都忘了停车了，所以呢，那美国就把这个 stop sign 就废掉了，是不是因为我不能遵守就废掉 stop sign？ 可不可以这样？不能呢？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感谢神。神要做一件事情，什么叫做恩典时代？恩典时代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神要赐下保惠师圣灵来，他来了就要住在我们里面，在凡事上教训我们。什么叫做保惠师啊？在原文里面就是在旁边的帮助者。在我相信弟兄姊妹，你考驾照以前，你一定都会去汽车驾驶场去学车，当你上去的时候，旁边坐的是谁呀？教练嘛，他在旁边做什么？帮助你啊，告诉你要是怎么开，要怎么做，然后呢，帮助你做什么？考取驾照，是不是啊？当法官坐在旁，考试官坐在旁边要考驾照的时候，他可不是你的帮助者了，他可不会教你啊。所以圣灵就是我们旁边的那个帮助者，告诉我们，哎，该停了，该停了。有的时候我们喜欢讲，我们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我，圣灵就在你里面替你踩刹车，可以了。再讲就吹牛吹过头了，可以停了。但是我们就是踩不了刹车，我们就继续一直讲，越讲越开心，谎话都出来了。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啊？我们里面有没有帮助者？有啊。但是我们里面听不听呢？所以你知道，圣灵来做我们的帮助者，在凡事上教训我们，叫我们怎么样呢？叫我们活出律法的意义嘛。主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他是要成全律法，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的。耶稣来要叫我们能够活出律法的意义。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是不是我们因着信就废掉了律法呢？他说不是，更是坚固。你记得我们曾经讲过公筷母匙的例子，对不对？今天不再举了，我们没时间。所以你知道，因信不是废掉律法，乃是要坚固啊，叫我们更能够活出律法的义。我们的义如果不能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什么叫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他们能说不能行，而他们都是坐在外面的，但是他们里面生命没有改，还是埃及人。用旧约的话来讲，还是埃及人。现在神在他们身上要做一个工作，就是要把埃及人变成属神的子民，以色列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怎么改呢？遵守律法，神已经讲了，你们若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能够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当你们这样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你们就 和埃及人有分别了。当你们和埃及人有分别的时候，你们就成为圣洁了，你们就成为圣洁的国民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律法有没有废掉呢？律法是永约。什么是旧约呢？旧约是要凭着自己的能力行律法称义。那什么是新约呢？乃是靠他的能力。一个旧约是靠自己的能力，新约靠谁的能力呢？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我们是靠神的能力。你知道什么叫旧约，什么叫新约了吗？请你不要再讲旧约是律法时代，千万不要再讲，那是鬼话。现在农历七月啊，很多人都讲鬼话不讲神话的。神的话是旧约，是靠自己的力量行律法称义；新约是靠圣灵的能力叫我们活出律法的义。这是旧约和新约的不同之处。所以神把以色列人带到西乃山下，把律法给他们，要他们遵守。因着遵守，使他们能够成为属神的子民。不仅犹太人是如此，不仅我们的主耶稣他从水里上来以后他也把律法给了我们，那就是马太五六七他所有的教训他来不是废掉的那么你知不知道主耶稣当他复活升天以前，他也告诉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怎么做？奉父子的名给他们施洗，受洗完从水里上来以后，请问要做什么？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你看见以色列人从红海上来以后，要不要遵守律法？要。请问基督徒从水里上来以后，要不要遵守主的命令？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41节说，于是领受他话的人，那就是彼得的话，彼得传完福音以后，现在呢有3000人了他们信主了，所以呢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这些人一从水里上来，一受了洗以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是什么事？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他们从水底上来第一件事情，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是谁的教训？主所吩咐的教训呢？那主吩咐的教训是哪里来的呢？主说，我不是来废掉律法，主来是把律法重新的再讲一遍呢，他要来成全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有没有废掉律法？没有哦。我知道弟兄姊妹都很想把它废了，但是主说他来不是废掉，他来是要成全，要我们活出律法的义。所以我们晓得在罗马书第六章，我们看见当这些人保罗讲到他们受浸以后，从水里上来，一举一动要有什么新生的样式。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啊，以色列人一过了红海以后，现在神就告诉他们，你们现在啊不能再像埃及人了，你们现在一举一动要有新生的样式，要做属神的子民，是圣洁的国民啊，要有圣洁的生活和行为啊。为什么呢？神说，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那我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哦，那怎么圣洁啊？要遵守他的约，是不是要听从他的话？那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成为圣洁？我们看一下利未记，利未记第20章22节，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免得我领你们去住的那地把你们吐出去，吐出 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国民，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因为他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所以我厌恶他们。但我对你们说过，你们要承受他们的地，就是我要赐给你们为业，流奶与蜜之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弟兄姊妹，神要叫他们做什么？使万民有分别，对不对？下面说25节，怎么分别呢？所以你们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禽兽分别出来，不可因我给你们分为不洁净的禽兽，或是滋生在地上的活物，使自己成为可憎的。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哦，现在原来立位记律法给以色列百姓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第22节说的，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这样子你们就与世上的列国的百姓有分别了。是我使你们神说是我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哦，原来你看见神把以色列人带到西乃山下，把律法给他们，要他们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目的是什么？使他们能够与万民有分别，对不对？听起来好像跟我们好像离得还是很远。这个是怎么叫行律法就叫我们与万民有分别呢？我们看一下第11章，利未记第11章第41节，凡地上的爬物是可憎的，都不可吃。凡用肚子行走的和四足行走的，或是有许多足的，就是一切爬在地上的，你们都不可吃，因为是可憎的。你们不可因什么爬物使自己成为可憎的，也不可因这些使自己不洁净，以致染了污秽。44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46节，这是走兽飞鸟和水中游动的活物，并地上爬物的条例，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可吃的与不可吃的活物都分别出来。这里讲到的是什么呢？这里讲到的是这些动物的条例，什么是可吃的，什么是不可吃的，那你要把它分别出来。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他们要怎么成圣呢？神说不可以吃的，哦，那是不洁净的，他们不吃。神说是洁净的，他们去吃。而他们不可因为这些不洁净的沾染污秽，所以呢，当他们照着神所说的去做的时候，当他们照着神所说的去分别这些洁净与不洁净的，他们在食物上他们就成为圣洁了。所以神借着这些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告诉他们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不要因为不洁净的而沾染了污秽。我要请问一下弟兄姊妹啊，在美国开车啊，当你碰到了校车的时候，他旁边的 stop sign 牌子打开来的时候，要不要停车？是四个路口都要停。在国内有没有校车有 stop sign 的？有没有？没有。在台湾没有，我去爱尔兰，爱尔兰也没有，欧洲也没有，就美国才有。如果你我没有读这个美国的这个交通规则，你知不知道要停车？就不知道了。那我要请问一下弟兄姊妹，有没有人能够在我们当中起来当老师、当教师，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你甚至可以去教犹太人，告诉他们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有没有人？请你举个手。你说啊，我读得很熟啊。 没有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会分别什么是圣，什么是俗，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那我们怎么可能过一个圣别的生活呢？首先你一定要懂得要分别嘛，分别才能为圣嘛，你不分别怎么为圣呢？那至少第一课 Lesson 1，你要先懂得分别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对不对？哎，交通规则你至少要知道什么时候该停车，什么时候你可以开嘛，至少你要知道嘛，你都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守交通规则啊？弟兄姊妹，如果你我今天不会分别，不知道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我们有没有可能成为圣洁？我们可不可能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连分别都不会还什么为圣，那天天都要犯罪啊，是不是啊？弟兄姊妹，你我要不要去读知道神啊，我应当怎样的才能够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而不被这些事物所玷污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神怎样的使他们与世上的列国有分别吗？借着什么？借着律法，神告诉他们，外邦人呢、啊，什么都吃，他们说中国人呢、啊，只要背向天的，通通都吃。因为中国人说什么呢？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啊，我们叫入境随俗啊，弟兄姊妹。神有没有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迦南地以后，你们可以入境随俗，效法他们的行为，有没有？没有。神说你们不可以入境随俗啊，千万不要入境随俗啊，因为我恨恶他们，所以地要把他们拖出去，你们千万不要效法啊，千万不要入境随俗，你们要分别，要分别为圣。今天我们也讲，我们要成为圣洁，我们要分别为圣。信了耶稣这么多年，我们都在高喊，我们是走里面生命道路的，我们生命啊，要怎样？我们连分别都不会，你要怎样？我们讲圣洁是骗人也骗自己，连分别都不会，你怎么分别为圣？摸着良心，弟兄姊妹，你我摸着良心，我们不懂得分别，我们还可以分别为圣？神说不可的，我们都做了，还分别什么为圣？我们连分别都不会，是不是这样子？啊，废掉律法，你知不知道废掉律法了，我们就不会分别了，就不知道怎么为圣了。废掉律法就是废掉圣洁，你明白了吗？如果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分别为圣，我们怎么成为圣洁？我们连分辨都不会，左右手都不会分辨的人，我们在讲分别为圣啊。如果有人说我们要怎么分别为圣，你问问他，哎，你知不知道怎么分别啊？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来啊，教导我，照着神的话来教导，明不明白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我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要做属神的子民，第一件事情先要去读律法书，神说什么可吃，什么不可以吃，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先懂得分别，然后你我才知道说，哦，那神说不可的我就不做了，当我这样不做的时候，照着神说的去做的时候，我就分别为圣了，我就与世上的列国我有所分别了，我就不再是埃及人了。弟兄姊妹，你现在知道什么叫做分别为圣吗？当你我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时候，首先你我先要知道在什么地方我们要分别嘛。如果我们都不分别，我们都入境随俗了，那怎么圣啊？魔鬼很可恶，他来告诉我们说，旧约是律法时代，不要再守律法了，连读都不要读了。魔鬼来做什么？告诉我们不要分别为圣啊，不要去知道神要你分别的，当你不会分别，你就入境随俗好了。神就在地上得不着一般属他的子民，是圣洁的国民。 仇敌可不可恶啊？仇敌可恶，对不对？在欺骗神的儿女啊，告诉我们不要再读旧约了，不要读律法书，都不要知道了。那你我今天怎么说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再也不要告诉人旧约是律法时代已经过去了。不，一过了红海，从水里上来第一件事情，神要他们分别，从食物开始，因为他们是儿童，一开始要先教导他们什么可吃什么不可以吃，因为那个是先让他们知道怎么分别。然后神更进一步要叫他们在生命中分别，怎么样行事为人，刚刚才是动物的条例嘛，后面还有怎么样行事为人的条例。所以你知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过了红海，他们神给他们的第一个命令和教训，他们所学的第一个功课是什么呢？分别。同样的，我们受浸以后从水里上来做什么呢？遵守使徒的教训，学习过一个圣别的生活。这个不是你我信耶稣以后才要开始学的功课，这是你我一信耶稣以后立刻要面对的。我再说，在受浸以前，神对你我都没有要求，一切白白的恩典；受浸以后，神的要求来了。你知道神从什么时候开始审判以色列人的吗？当摩西把律法拿下来那一天，就死了3000人。然后我们晓得摩西后来建造了会幕以后，然后他也为亚伦和他的两个儿子在那里献祭，也用膏油膏了亚伦和他的两个儿子，告诉他的两个儿子说你要住在会幕的门口7天呢，不可以离开啊。7天过去了，到了第8天，到了第8天，亚伦的两个儿子献了燔火，是耶和华所没有吩咐的，就有火从祭坛出来，就把他们两个烧灭了。神没有讲啊，对，神没有讲，你为什么做呢？他们做了神没有吩咐他们的，献了燔火，神就把他们烧了。弟兄姊妹，神怎么说呢？我要在亲近我的人中间显出我的圣洁，我要在外邦人当中显出我的荣耀。弟兄姊妹啊，我们常常听到有一些弟兄姊妹在讲，圣经又没有讲，神又没有说，为什么不能做啊？你要做啊？啊？神没有说，你我敢做？你去问问亚伦两个儿子，他们是不是吃过逾越节的羊羔了？他们是不是已经过了红海了？请问他们的下场结局是什么？不仅如此，到了民数记，有一个人在这个第7天的时候，他没有守安息日，他起来拾取玛拿，结果有人就把他带到摩西面前，结果怎么样？下场是什么？用石头打死啊！哦，你以为他们到了埃及，经过了这个西乃山以后，他们人活着就是单靠食物，反正只要我肚子吃得饱，我就能够活。不是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话。如果不听神的话，就给击杀了，是会死人的。在埃及，神没有击杀任何人，没有条件。但是过了红海，受浸以后，从水里上来，神有要求了。如果不听神的话，不遵守神的约，神要定罪，神要审判。你我今天也从水里上来蒙恩得救了，我们说我们要成为圣洁，我们要做属神的子民，那现在我们要不要分别？今天的信息太严肃了，但是没有办法。你知道犹太人呢，有人问他们的孩子啊，那从什么时候啊他们要学律法？ 很有意思。这个犹太人就回答，那你什么时候给你孩子吃饭呢？当你给他吃饭的时候，你就教导他律法。因为女孩子是12岁成年礼，男孩子是13岁成年礼，那就是做律法之子。当他们成年礼以后，他们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所以为了他们不被击杀，一生下来父母不仅自己榜样要守律法，儿女一边喂饭一边教导律法，从小就开始告诉他怎么样分别，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免得他犯了律法就给击杀了。弟兄姊妹，从什么时候开始教啊？你我信耶稣以后是多久以后开始学习来分别呢？过分别为生的生活是什么时候开始啊？受洗以后。以色列人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教孩子呢？当他小的时候。所以主耶稣12岁的时候进到圣殿，他就在祭司的面前一边听一边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学律法呢？因为犯律法的可能就击杀了，所以他不能犯律法，那他就要学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今天要不要学？你我可不可能说我信了耶稣以后我也不读圣经我也不祷告，我这样就做个好基督徒，我就分别为圣了？哪里分别？连分别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分别，什么事情我不可以做，什么事情我可以做，我该怎么做我都不知道，然后我说我分别为圣。犹太人是从小的时候就开始教他们怎么样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他们从小就开始背摩西五经，把他背了以后，他才知道要怎么行事为人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要怎么开车呢？先要背交通规则嘛，背了以后还要考笔试，要考试的，考试以后才可以上路。那如果你都没有读交通规则，那上路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什么时候可以过呢？同样的，你我要进到神的国里面，我们如果连分别都不会，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该怎么做，我们就不会了。所以要不要读呢？要读，要读主的话我们才会遵守。你知道犹太人的孩子当他们成年礼以后，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今天我们的孩子呢，还在问什么事情可以做啊，那我能不能去呢？人家12、13岁已经都知道了，你想想看他有多成熟啊，可能都要比我们今天基督徒还成熟。他们知道神告诉他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我们今天都不知道。你我今天要把孩子主日学从小就告诉他们要怎么样子分别为圣，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当孝敬父母。所以犹太人从小他们就知道要孝敬父母，不孝敬父母那得了啊，那神会击杀的。所以他们从小就遵守律法，知道孝敬父母。哪里悖逆啊？不是悖逆父母，是悖逆神啊。跟谁过不去啊？跟自己的小命过不去啊。所以他们从小就知道，他们到了 teenage 的时候怎么会悖逆呢？13岁的时候已经就在那里守律法做律法之子了，怎么悖逆啊？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的孩子到了13岁以后，哎呀在学校有悖逆啊，他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弟兄姊妹，因为我们从小没有教，因为我们自己都没有学，连我们自己都没有分别。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再的说，主耶稣来到地上是为了要建立他的国度，他要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他来到地上的救赎的目的乃是要建立他的国度，他是生而为王，但是这个王来到地上却没有百姓，所以他现在要为自己预备一般合用的百姓， 所以我们今年的主题是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我们要成为一般合乎主用的百姓。神今天神的儿子没有百姓，那我们怎么成为百姓呢？我们这个样子像埃及人啊，那我们生命怎么改变做属神的子民？我们怎么成为合用的百姓呢？神怎样在以色列人身上工作，照样在你我身上工作。神怎么改变他们呢？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约，凡属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律例，他们都要遵守，并且不要效法迦南地他们的行为。我们今天的孩子呢，我们自己呢，有没有效法这个世界，跟着这个世界一窝蜂，炒房的炒房，炒股票的炒股票，我们会攀比，别人都是这样，开这么好的车，我们也开。你知道犹太人啊，他们不会买欧洲车，他们就买个福特，能开就行了，因为他们不会效法这个世界，他们不追求这个世界。你我呢？你我心意有没有更新而变化呢？我们有没有别人的孩子都补习，我们也补习，反正别人的孩子学什么我们也什么，反正这个世界美国人是这样做，我们来到美国我们也学的美国人这样做。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没有分别啊，我们是入境随俗啊。那神救我们做什么呢？神救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为了叫他们成为迦南人吗？不是的。不仅在旧约神要得着一般属他的百姓，我们的主在地上也要得着一般圣洁的国民啊。你我看见当神把律法给了以色列人以后，神也把大祭司给了他们。为什么呢？你知道祭司是做什么的？祭司要负责教导律法，告诉百姓神是怎么吩咐的，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怎么样是洁净的，怎么样是不洁净的，不洁净就是犯罪，祭司要负责审判定罪，这是祭司的工作。祭司要在那里教导律法，告诉百姓，并且祭司也负责审判这个是罪。当他们听见是罪啊，那怎么办呢？他们就照着祭司所吩咐的献上牛或羊在那里祭司要替他赎罪并且拯救他。这就是大祭司啊。如果没有律法就不需要律师了就不需要祭司了。亲爱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在美国没有交通规则，要不要交通警察？就不需要交通警察了。要交通警察做什么？他又不能开你单子，因为没有交通规则，没有罚则嘛。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是到了西乃山下以后，神给了律法才有定罪。律法就叫他们知道什么是罪，什么是罪？不洁净的，凡是不圣洁的都是罪。那现在我要请问弟兄姊妹，你我可不可以不圣洁？成为圣洁是最基本的要求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成为圣洁是一个将来哇神这一个好高，不 no, no, 不不不不不不，是门槛。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我们所学的第一个功课就是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这个是神对你我的要求。所以你我就看见说原来因为有律法，所以呢就有定罪，就有审判。没有律法，罗马书第七章说，那律法没有说不可以贪心，就是起了贪心也不是罪啊。但是律法说不可以贪心，结果我里面就有了贪心，那就是罪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神是什么时候开始在那里要审判人的罪啊？不是在红海以前呢，西乃山以后，律法搬下来以后，当人不圣洁的时候，神就定罪了，大祭司就来拯救人。 我们知道主耶稣为什么复活升天呢？他复活升天做什么呢？做我们的大祭司啊。他有没有在我们里面凡事教训我们呢？有啊，因为律法刻在心板上，他在凡事上教训我们呢。有没有光照我们，审判我们，叫人为罪为义 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有没有啊？弟兄姊妹，你我蒙恩得救以后，有没有里面觉得受责备？有没有？如果没有，那就危险了，那可能根本没得救啊。都会有，是不是？因为大祭司今天，他的工作就是他要教导我们，并且他也审判嘛。不仅今天审判，他将来也要审判嘛。大祭司负责审判，他定罪以后呢，他还要拯救。那如果不悔改的话呢？这个人会不会死啊？你去读读旧约，你看看那些不悔改的死还是不死？落在不洁净当中的，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因为神是圣洁的。你记得主耶稣离世归父以前祷告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你的话就是真理。”主耶稣在求什么呢？求使父叫我们成圣。弟兄姊妹，你我要不要成圣？当然要。然后我们还要再看几处的经文，在利未记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耶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华你们的神。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华。”哦，过去埃及人的不可以效法，将来进到迦南地的也不可效法，他们的恶行你们不可以效法，因为神是圣洁的。好，我们再跳过来读第二十八节二十七节好了。在你们以前居住那地的人行了这一切可憎的事，地就玷污了，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地就把你们吐出，像吐出在你们以先的国民一样。无论什么人行了其中可憎的一件事，必从民中剪除。弟兄姊妹，不要多，只要犯一件就从民中剪除了，可不可怕？可怕啊。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要从小教导他们的儿女？因为等到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他只要犯一件就除灭了，就死了。所以呢，他们要不要成为圣洁呢？他们知道他们要成为圣洁，他们不可以入境随俗，不可以效法那地的人。二十三十节，所以你们要守我所吩咐的，免得你们随从那些可憎的俗恶俗，就是在你们以先的人所常行的，以致玷污了自己。我是耶华你们的神。十九章，耶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华你们的神。”然后神就开始讲了。前面我们说的是动物的条例，什么可吃什么不可吃，现在是什么条例呢？行事为人的条例，要孝敬父母啊，顶撞父母啊，悖逆父母啊，是会死人的。所以犹太人孝敬父母吗？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的孩子不孝敬呢？没人教啊，不懂要分别啊。然后我们跳过来读第十六节十五节好了。你们施行审判， 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不可与邻舍为敌哦。接下来他说我是耶和华，十七节，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连恨都不可以啊，是心里恨啊，还不仅是杀人啊，是连恨都不可以啊，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他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哎，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讲完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乃是要成全，接下来他怎么讲呢？有人说不可以杀人呢、啊，他说连骂弟兄都不可以，如果你跟弟兄中间有难处的话你要先放下礼物跟弟兄和好。哎，那主耶稣有没有告诉我们不要与恶人作对啊，人打你的左脸由他，有没有？有啊。可不可以恨人呢？可不可以恨你的仇敌啊？那个人包括仇敌啊，可不可以？也不可以。要爱人如己，那就是爱你的仇敌了。哎，请问主耶稣在马太第五章讲的是不是律法？是不是耶稣自己发明的？不是，耶稣还在讲律法啊，他把律法的精义讲出来，所以主耶稣给了我们一条新的命令，其实不是新的命令，因为在神的律法里面告诉我们要爱人如己啊，这个爱人如己是谁说的？那不是耶稣给的新命令，是律法给的旧命令嘛。使徒的教训要不要遵守？要遵守。使徒的教训谁哪里来的？耶稣的教训。那主耶稣的教训哪里来的？神的教训，律法的教训。有没有废掉律法，弟兄姊妹？没有哎。所以主耶稣怎么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所以你们要圣洁，像天父圣洁一样。你看见了吗？讲的一模一样啊，马太福音并没有抢这超过律法的东西啊，还是一样，我们要像天父一样的完全，我们也要像天父一样的圣洁，这是主给你我的要求。不仅如此，在第28节，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纹，我是耶和华。哎，今天现在很流行在身上这个什么刺青是吧？为什么有的基督徒敢去刺青呢？因为不知道啊，因为不知道说这个刺青是神所恨恶的啊。不仅如此啊，这个我们再看第20章，我们看20章，这里讲到从第一节一直到好，我们读第十节好了。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与继母行淫的，就是羞辱了他父亲，总要把他们二人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与儿妇同房的，总要把他们二人致死，他们行了逆伦的事，罪要归到他们身上。13节，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请问律法过去了没有，弟兄姊妹？哎，今天基督教里面居然有同性恋的牧师啊，为什么呢？因为把律法废掉了。但是这里律法怎么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看见主耶稣没有废掉律法，他说看了妇人连动淫念都不可以。我们的主来不是要废掉律法， 他也没有要把律法废掉，因为废掉律法就废掉圣洁，废掉律法我们就不会分别了，那就把圣洁废掉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主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他乃是要成全我们，叫我们成为圣洁。所以我们晓得，当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后来他们拜了偶像，犯了许多迦南地的人所犯的罪，最后神就把他们吐出那地，他们就亡国了。当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以后，他们再也不拜偶像了，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听神的话，那就会亡国。之后我们知道神在他的百姓当中有管教，神管教的目的是什么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如果不管教就是狮子，是儿子神就要管教，而管教的目的是要叫他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你知道神管教以色列人的目的是什么吗？是要叫他们成为圣洁。神今天会不会管教你我呢？神管教你我的目的是什么呢？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圣洁不是将来一个高的标准，那是一个最基本做属神子民的门槛。那你我今天要怎么成为圣洁呢？第一，我们要先明白什么是洁，什么是不洁，先懂得分别，我们才有可能分别为圣。所以今天你我都要学习，都要读主的话，学习分别，不学习我们就不可能成为圣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你我不能够不读圣经，不明白神的命令，不能够不知道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你我不能够不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你我不可以不知道什么事情做了是会死人的。最末了，我们读一处圣经很重要，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我们受洗乃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好，第十二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做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弟兄姊妹，做罪的奴仆是在受洗以前，保罗告诉我们说，在你受洗以前，如果你犯罪的话，你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还是受洗以后，如果你没有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如果还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哪一样？是受洗以前还是受洗以后会死人呢？受洗以后。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不在律法底下，我们在恩典底下，我们就可以犯罪了？不要被魔鬼骗了，我们要成为圣洁。以色列人是到西乃山以后，神开始击杀，神开始定罪，神有审判，神也刑罚。在西乃山以前，神没有定罪，没有审判，没有刑罚。弟兄姊妹，神是可畏的，你我要认识神的圣洁，不要得罪神的圣洁。接下来我们读第二十一节，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好，现在讲现今，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什么果子？要结出什么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成圣的果子。什么是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罪的工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罪啊？ 是受洗以前还是受洗以后犯的？怎么样子才会死呢？你去问问亚伦两个儿子，你去问问那个礼拜第七日起来拾取麦穗的，他们为什么会死呢？因为没有分别为圣，没有听从神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受洗以后，我们就开始要遵守主，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得前后书就是使徒的教训呢、啊，因为彼得就是使徒了，那你我就开始要读主的话，明白什么是使徒的教训，而且要恒心遵守。你我不是随随便便做基督徒，不是的。今天基督教的福音是上天堂的福音，只要你一信耶稣就坐着花轿上天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所交通的是天国的福音。我们的主来到地上要建立他的国度，他要得着一般百姓是合他所用的。所以你我今天要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好吧，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啊，当我们一同读了你的话，我们觉得这话实在甚难，我们实在感觉我们够不上。但是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今天我们在恩典时代，我们深信你在天上做我们的大祭司，你要拯救我们，你要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教训我们，你要做我们的帮助者，并且要光照，你也要拯救。主啊，求你改变我们，把我们这一般像埃及人一样的，求你把我们改变成为属你的子民。主啊，求你使我们成为圣洁，与世上的列国有分别。我们真是恳求你，因为我们深知在人所不能的，在你凡事都能。求你把一个依靠你的心摆在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不仅读你的话，我们也专心的依靠你，好叫我们真实的能够成为圣洁，合乎你用。主啊，但愿这些话不成为一个口号，但愿全教会都一同起来，都来认识你的话，都学习怎样的分别，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什么是俗，什么是圣，好叫我们一同追求圣洁。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祝福我们，把我们分别为圣，单单的归给你。我们把一切感谢赞美敬拜爱戴都归给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